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四报告，在截至二月的过去十二个月中，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了7.9%，再次刷新40年来的最高纪录。其中石油价格已升至每加仑4.31美元的创纪录高位。从一月到二月，几乎每一类商品和服务都变得更贵。食品杂货价格上升1.4%。是1990年以来的最快单月增长。水果和蔬菜价格上升2.3%，是2010年以来的最大单月升幅。能源亦是推动 CPI 上升的主要原因，二月份上升了3.5%，占整体升幅的1/3左右。天然气上升6.6%，占价格上升的近1/3。石油价格更是一路上升，汽油价格单在过去一个月就上升了约24%，在过去一年中上升了53%。礼拜四，全美平均汽油价格已经升至每加仑4.31美元的创纪录高位。乌克兰外长德米特里·库列巴和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礼拜四在土耳其进行了会面。库列巴说，他提出了建立人道主义走廊以允许平民逃离被围困的马里乌波尔，但不幸的是，拉夫罗夫外长无法承诺这一点。在俄乌外长简短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库列巴表示，为了解决最紧迫的人道主义问题，乌方提出了24小时停火，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因为在有关这件事方面，俄罗斯似乎有其他决策者。高盛表示将退出俄罗斯市场，成为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第一家这样做的华尔街主要银行。美联社报道，高盛是在花旗银行宣布将开始逐步关闭在俄罗斯业务之后作出的宣布。花旗的退出过程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因为花旗在俄罗斯还有个人银行和公司银行业务。同其他华尔街银行一样，高盛过去几年在俄罗斯经营着一家小型投资银行。高盛礼拜四在一份声明中说，该机构对俄罗斯债务敞口大约是6.5亿美元。美联社说，银行业是最新一个面临和俄罗斯断绝业务往来压力的行业，但同其他与俄罗斯进行商品交易的企业不同，银行有贷款、存款以及现有客户关系，结束或出售这些业务都需要时间。乌克兰国内战情持续僵持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与世界银行相继宣布对受到俄国入侵威胁的乌克兰提供援助。IMF 当局在3月9日对乌克兰提供1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融资，这一笔款项是和去年12月对乌克兰政府支付的7亿美元以外的另一笔援助，亦是在这个礼拜世界银行董事会为乌克兰提供7亿2300万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贷款和捐赠计划，用于增加预算支持，帮助抵御俄罗斯政府的入侵。这笔援助款项来自英国、瑞典、日本、立陶宛、荷兰和冰岛等国。世界银行表示，准备在未来几个月内再对乌克兰和邻国拨出30亿美金的援助资金。三名政府官员话俾路透社知，意大利礼拜四废除咗将一家军用无人机公司出售俾中国投资者嘅交易。2021年，意大利对中共国企喺2018年收购意大利军用无人机制造商阿尔卑嘅交易展开调查。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喺调查得出结论后，政府决定废除呢笔交易，因为根据意大利黄金权力法案嘅规定，相关人员应该提前告知政府这笔交易。黄金权力法案旨在保护意大利的战略重要资产。根据意大利法律，涉及军备行业的意大利公司必须寻求政府许可才能够进行谈判。但是这笔交易不单止进行了谈判，还完成了收购，并且出售给非欧盟国家。乌克兰国防部礼拜四表示，乌克兰军方声称在基辅东北部的布罗瓦里击败了俄军的90坦克师第6坦克团，并击毙了其指挥官扎罗哈夫上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已经对乌克兰国防部分享的视频进行了地理定位和验证， 该影片显示俄罗斯军事团受到攻击，乌克兰武装部队分享了相关短片，显示了很多被摧毁的车辆。俄罗斯军队正在从东北部和东部接近基辅，以完成对首都的包围，但乌克兰的反坦克武器迄今已将它挡住。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礼拜四在维也纳表示，虽然有关乌克兰核设施的情况复杂和困难，但是他正同各方接触，以确定如何帮助确保这些设施的安全。格罗西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安排了对乌克兰核设施的检查，他以情况敏感为由，没有具体讲明几时以及如何进行检查。格罗西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有一些远程监控设备正在运行对于位于冲突地带的核设施。格罗西说，我们试图确保人们不会因为辐射泄漏或其他任何与核设施有关的问题而受到苦难。他说，他不认为任何一方会故意袭击核反应堆，但是会有意外轰炸的风险。一日前，乌克兰方面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断电，正是依靠备用发电机发电，可能会发生核泄漏。在此之前，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发生了火灾。10号 ,YouTube 和 Google Play 商店宣布在俄罗斯暂停付费订阅等所有支付服务。当日 YouTube 发表声明说，我们现在针对俄国观众将抵制范围扩大到我们所有的付费功能，包括 YouTube Premium 频道会员、Super Chat 同周边商品。在俄国的 YouTube 频道仲是可以透过广告同超级留言与售卖商品等付费功能，从俄国以外的观众获得收入。同时根据一个公司支援网站，俄国的 Google Play 仲是可以下载免费 App。 亚马逊9号公告表示，亚马逊决定对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暂停出货，同时亦中断俄罗斯消费者对 Prime Video 的使用权限。亚马逊持续与多个非政府组织合作，目前已经捐赠500万美元以解决乌克兰当地的人道需求。立场保守的前检察官尹石月被宣布赢得韩国总统大选，只是过了三个钟头，北韩就在当地时间礼拜四通过国营媒体发文暗示，他将很快发射一枚军事间谍卫星。此举存在显著增加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风险。在礼拜四当选总统召开的首次记者会上，尹石月承诺坚决应对北韩的挑衅，但强调他与平壤对话的大门敞开。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礼拜四宣布，公共运输口罩令将延长至2022年4月18号。无论旅客是否打疫苗，都必须在飞机、机场、火车和公共汽车上戴口罩。此举将原定在3月19号到期的口罩令延长了一个月。随着病例减少，拜登政府正陆续松绑口罩令及其他防疫措施。与之前的公告相比，该政策的延长时间大幅缩短。如果病例稳步下降，该政策有望在今年春天取消。英国交通部长夏普斯3月9号宣布，俄国飞机只要进入英国领空，都将被定为刑事犯罪。同时，英国官方也都宣布已经扣押一架与俄罗斯富豪有关联的私人飞机。夏普斯表示，此举是为更有效限制俄国的经济，让俄国面对巨大后果和付出巨大代价。即日起，交通部有权扣留这些飞机。英国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指，新法包括从英国飞机登记册中删除所有属于俄罗斯个人和产业的飞机。英国亦禁止保险与再保险业者为俄罗斯航空和太空公司提供服务。据路透社报道称，夏普斯透露，目前已经扣押一架与俄籍亿万富豪有关联的私人直升机，注册地址在卢森堡，现正进一步调查。这个是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视讯方式对英国国会发表历史性演讲后英国作出的反应。同时，英国首相约翰逊还表示，英方将继续提供人道及军事协助，并持续制裁俄国，直至乌克兰重获自由。 中共政府迟缓的撤侨行动引来猛烈批评，有撤离乌克兰险境的中国留学生披露，他们不单止需要自己出钱买高价机票，中共使馆还在半夜叫他们去开会，要求他们在登机前集体演唱红歌，为当局做宣传。根据滞留在乌克兰的中国留学生在社交平台的投诉，从基辅撤到摩尔多瓦难民营，收费400美金。3月2号起，大使馆只是负责从尼沃夫撤到乌克兰邻国，至于如何在炮火连天下逃到尼沃夫，要自己想办法。从乌克兰邻国飞到中国的机票每人17999元人民币，到中国后的隔离酒店费用自理，每日530元人民币，隔离28日，单是隔离就需要花费14840元，亦就是说这一次回中国合共需要花费35360元人民币。另外还有回国华侨投诉，他回到河南郑州之后被安排入住在一间荒废很久破损的招待所，尽管这样简陋不堪，但是仍然要收费10000多元，送来的饭菜都是冻的，一家人亦都不能够同住，必须一人一间。3月9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已经将最后一批困在乌克兰苏梅市的留学生撤离，但是一名在乌克兰的中国人老赵说，苏梅还有4个学生未被救出，其中一个还联系到他。老赵说，因为他向上反映上面的人都是爱莫能助，所以希望网友能够帮忙传递信息。美国国务院宣布，3月10日至12日，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将出访日本，稳定印太区域。国务院表示，美日双方除了讨论如何进一步支持乌克兰外，亦将重申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据中央社消息，康达出访期间将协同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与日本外务省北美局长史川惟一、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增田和夫召开美日2+2安全咨询委员会安全小组会谈。美国务院指出，双方在会中将讨论如何持续让美日联盟现代化，强化共同能力。康达届时亦会重申美国对美日联盟作为印太和平安全基石的承诺，并借此机会强调美国、日本和韩国间的双边及三边合作对促进印太及其他区域的重要性。国务院亦表示，康达将与日方官员讨论如何联合支持乌克兰，并追究俄国发动战争的责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艾夫利尔·海恩斯星期四表示，乌克兰没有发展生物武器或核武器，俄罗斯可能正散布虚假信息，以掩盖他们在战争中对乌克兰所采取的行动。海恩斯指出，俄罗斯官员声称乌克兰正寻求或使用生物、化学或核武器，这个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经典举动，为他可能采取的危险行动编造嫁祸的借口，即是制造假期行动。海恩及其他情报界官员表示，乌克兰和其他国家一样，确实有生物研究实验室，但这些实验室用于医疗目的，是为了压制大流行病或其他疫情，与生物武器实验室不同。联合国发言人星期四证实，乌克兰已经通知联合国，表示要撤回所有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的乌克兰维和人员。乌克兰星期三宣布撤回在刚果的250名维和人员，星期四宣布撤回剩下的在南苏丹、马里、塞浦路斯、科索沃和阿卜耶伊执行任务的58名维和人员和顾问。美联社说，乌克兰的要求看起来是为了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加强本国的军事能力和直升机数量。北京正放松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的汇率管制，加快卢布的贬值速度，试图躲避西方对俄制裁及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星期四宣布，为顺应市场发展要求，从星期五开始，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卢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5%扩大至10%。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星期四宣布的措施将使中国的汇率能够跟上卢布每日的突然波动。 美联社认为这一举措是加快卢布的贬值速度，从而避开北京受到国际对俄罗斯制裁的影响。随着西方制裁的展开，很多欧美企业都在陆续撤出俄罗斯，但目前还未有迹象表明中国公司在加入西方同行的行列。经济学家说，中国公司可能会试图利用俄罗斯面临国际社会强大的压力，趁机从俄罗斯获得更好的交易。继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之后，俄罗斯内阁新闻处礼拜四宣布，俄罗斯政府制定了一份清单，列出了以前从国外入口到俄罗斯的货物和设备，这些货物和设备在今年年底之前禁止转移出国。根据政府网站上发布的官方声明，该清单包括200多种物品，包括技术、电信、医疗设备、车辆、农业机械、电器设备以及铁路车辆和机车、集装箱涡轮机、金属和石材加工机器、显示器、投影仪、控制台和面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